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非常感谢上帝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这一个读经计划已经顺利进行到了申命记。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继续为这圣功祷告，求神给我们开出路，使这一个读经计划不论怎样都能够在这三年内顺利的完成。今天我就借着申命记第一章来给大家分享六个重点。第一点，我们先来把摩西五经这五卷书每一卷书的着重点再来做一个回顾，以找到卷与卷之间彼此内在的联系。创世纪的重点所着重的乃是创造与堕落，出埃及记所着重的乃是拣选与拯救，利未记所着重的是敬拜与侍奉，民数记所着重的乃是管理与牧养，那来到申命记所着重的乃是生活的宪章。简单的说，也就是创世纪告诉了我们人是怎么样堕落的，接下来神就从堕落的人中拣选与救赎，再接下来蒙拣选蒙救赎的人，神就启示这些人如何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再接下来上帝就启示如何组建教会，对他的百姓能够有效的管理与牧养，再接下来就是申命记让他的百姓在地上如何生活才是符合他心意的生活。这就是摩西五经这五卷书，每一卷书都有各自的侧重点，而这五卷书的着重点也有它密切的系统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一个重点的介绍，就可以使我们来把握申命记的基调，也就是当以怎样的眼光来看这一卷书，就是把这一卷书看作是天国子民的生活宪章。第二点，神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就应许了女人及其后裔。借着我们这一段时间读经默想，以及对整本圣经简单的了解，我们已经知道女人所着重的就是教会，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基督。到了启示录十一章的十四节，就向我们宣告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就说明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这样一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直到启示录最后成就的事情，那就是女人的后裔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如果这个王是真实的有实质性权力的大君王，那么这一个君王下面一定就包含着国民、国度和国法，否则的话这一个国王就是一个被架空的有名无实的虚设。所以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一个应许开始，直到启示录最后要成就这一件事情，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整个的人类历史，或者说在整本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的，就是上帝如何在今世在地上就已经开始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上帝的国度就包括了四个方面，国民、国度、国法、国王。这最早在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就启示出来这几个意思。论到国民，他说，我要叫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论到国度，他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论到国王，他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因此有关国度的这四大要素，早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就已经应许并且启示出来，然后神就借着亚伯拉罕一个人，后来就发展成为一个家庭，再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直到我们今天开始读申命记第一章的时候，就知道以色列人已经有200万左右，他们驻扎在约旦河东的抹亚平原，蓄势待发，准备进入应许之地。如果他们接下去进入应许之地，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上帝就已经成就了两件事情，那就是 国民与国度。现在在摩崖平原又吩咐摩西把律法教导第二代以色列人，或者说第二次宣讲上帝的律法。为什么说是第二次宣讲律法呢？因为第一次是神在西乃山颁布他的律法，而这第二次乃是神借着摩西宣讲解释他的律法，因此叫做重审他的律法。那中文的这一个翻译，圣经名称叫《申命记》，意思就是重审他的律法。那如果把他的律法借着《申命记》教导了第二代以色列人的话，那么三件事情就成就了：国民、国度、国法。而这一个国法给他们颁布之后，《申命记》之后我们就知道，那是约书亚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如何进入迦南地、占领迦南地以及分地为业。接下去再经过失司记、路德记，经过这样一个过渡时期，让以色列人深深地认识到需要有一位国王来治理他们，这样就转入到了撒母耳记上下。在以后的历史中，就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兴王、立王以及列王的历史，把后面的这个历史接上前面的这三点，国民、国度、国法，以及后来神兴王立王，这样就让我们看到，似乎是上帝借着以色列人这一个民族，借着他们的历史来启示神的国度这几个方面，国民、国度、国法、国王。也就是说，借着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历史来启示神国度的这些方面。如果这么来看的话，现在透过以色列民这一个历史到申命记，他们在摩崖平原借着摩西向他们二次宣讲上帝的律法，就让我们看到，就其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来讲，这一个国度即将建成。而从预表性意义来讲，上帝借着以色列民这个历史似乎是刚刚画好了一张图纸，然后借着这一张图纸或者说底片来言说基督有形的国度。就连我们来了解基督在地上的有形的国度，都是透过以色列人这一个民族的建国历史来了解神的国度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就像这样被建立起来。如果我们透过以色列民族的建国历史能够认识到神所建立的有形国度，至少我们就从底片看到了照片，或者说从图纸已经看到了模型。但这还不是最终的，最终的乃是上帝透过这有形的神的国度让我们认识那无形的神的国度，直到最终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正如启示录11章14节所说的，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到那个时候，这一个神的五行的国度才最终完满的成就。所以我们就透过以色列民族的建国历史来了解神在地上那有形国度的建造与发展，再借着有形国度的建造与发展，借着这表面的看得见的现象来了解那内在的本质，就是神无形的国度已经开始建造，并且正在建造，直到最终完成。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仅仅了解的是字面意思，那么你就只知道以色列这一个民族这一个国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就仅此而已。这就是仅仅了解字面的意思。如果从字面的意思能够看到它对等的关系，就像底片与照片它是一个对等关系，如果能看到对等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透过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来看基督在地上的国度，或者说有形的国度、有形的教会在地上是如何建造、如何发展、如何成就。能够看到对等的关系，至少已经进入到了经义。但是我们若能够再继续不断的深入的看到了有形国度的本质，也就是那无形的国度的话，我们就对那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认识。 这样才会给我们带来那更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把我们接入到荣耀里去。第三点，既然我们知道神的国度包含着国民、国度、国法、国王，而生命记的侧重点就是国法。有关国法，我们必须要了解国法或者说宪法，它通常包含着两大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有关对神方面的，包括着宗教法或者说敬拜法、礼仪法，这些都是属于第一部分的。第二部分是有关对人的，包含着民事法或者说生活方面的法则，而这两个部分就是十诫的两大内容，也就是前四条诫命和后六条诫命所指向的内容。而前四条和后六条，或者说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关系也是密切的，因为第二部分对人的这些方面乃是建立在对神的这一部分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对神的方面的宪法做基础的话，那对人的这些方面都是空谈，都是虚假的，都是自欺欺人骗人的。只有先有了和神的关系，才能带来合宜的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和谐关系。如果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没有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互相利用、互相欺骗。但是如果有了爱神的基础，人与人之间才会有真爱。所以论到国法，我们应该紧紧地把握着这两大类。而申命记既然所着重的乃是摩西对第二代以色列人教导律法、解释律法，那么它就包含着这两大内容。第四点，十诫与申命记的关系。神第一次颁布律法是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把律法赐下来，而申命记乃是讲解、解释与应用神的十条诫命。因此第一次所颁布的律法就相当于所颁布的乃是律法的文本，而申命记乃是对这一个文本的解释与应用。我们读了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虽然前面或多或少也涉及到有关十诫的应用，但那个时候不论是在出埃及记还是利未记还是民数记提到有关十诫在生活中的应用，都是针对那个时代，也就是在旷野中根据那个时代那个环境而临时对十条诫命的一个解释和应用。而申命记所讲的乃是指着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因为要长期在那里生活，就把十条诫命讲给他们听，让他们明白十条诫命到底是在说什么，如何正确的理解十条诫命，然后进入迦南地之后就可以正确的应用十条诫命，照着十条诫命生活。所以十诫就相当于是这宪法的文本或者说基础，而申命记乃是对这十条诫命的详细的解释与应用的指导原则。第五，申命记的对象，也就是这一卷书是讲给谁的呢？我们知道第一代以色列人已经死光了，现在在约旦河东的抹亚平原都是第二代以色列人，因此我们看到摩西教导申命记乃是对第二代以色列人教导上帝的律法。如果我们看到了摩西所教导的是第二代以色列人，明白了这字面意思之后，我们进一步的就可以思想，以色列民先不要看它的预表性意义，先看对等的关系，那就是基督的有形教会，而我们每一个人都隶属于基督的有形教会，不论你在哪个地方教会，但都隶属于基督的有形教会。因此我们就知道这申命记就其经义来讲乃是讲给基督有形教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因此申命记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重要的。而基督的有形教会里，我们知道它有麦子也有败子，所谓的麦子就是结果子的，不论是结30倍、60倍还是100倍， 总之，能结爱人如己的果子、悔改的果子，或者说加拉太书5:22-23所提到的圣灵的果子，只要你结这些果子，不论你结30倍还是60倍还是100倍，那你在有形教会内就是麦子，而另外一些不结果子的就被称作是败子。败子是复杂的，有多种败子。有的人他不仅仅是败子，他看圣经的时候，他所读到的申命记好像就是神说你到了那里怎么样遵行律法，上帝就在肉体方面和物质方面大大的赐福。在败子当中，有一些人仅仅读到的申命记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就从这字面的意思当中有了对这错误理解的经文而有了信心。那我们称这样的信心，或者说这样的信徒，叫做世俗的信徒。因为不论他看哪儿，都是论到跟肉体有关的物质的祝福，所以如果不结果子而专注这些的话，他就是一个世俗基督徒，是属于败子中的一种。而另外一些人看申命记的时候，比这些人似乎更加进步，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都是爱自己，爱自己的家庭，这叫小爱，是小义。而另外一些人觉得自己所领受的乃是大爱大义，因此他们觉得申命记乃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而以色列人就是指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基督徒。因此他们认为当摩西把申命记赐给基督徒，就是让基督徒把这一部宪法要落实到现在的各个国家，因此他们就借着申命记就有了另外一种虚假的信心，或者叫做信念，总是想着像犹太人一样复国。虽然其他的民族不是提到复国的理念，但确实是在推行要把上帝的律法，也就是他们所谓的上帝的律法，就是指着申命记，要把这申命记按照字面的意思落实到自己所属的民族或者国家。这一种信我们称它为历史的信心，因为他相信以色列人这一个历史事件，也相信这个历史事件是指向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基督徒。因此他们就觉得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使命，要做当代的摩西，把律法实施在自己的国家。因此他们就喜欢在基督教会内搞这些政治性运动。还有一些人，他们既没有这样的大义，也不像刚才那样属世，他们更关注的是上帝的大能。因此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所关注的就是上帝有没有行神迹，他们喜欢看的就是神迹、异能、奇事，喜欢这样的经文。他们读到这样的经文就兴奋，并且也盼望着自己也能像摩西那样大有能力，可以用杖指海，水就分开，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当有着这样的需求，有着这样的信念，在上帝面前祈求祷告，要这样的恩赐，这样的人就被看作是神级的信仰。不论是历史的信仰，还是世俗的信仰，还是神级的信仰，其实这三种都可以被看作是有形教会的败子。不过我们也应当注意一点，败子并不一定永远都是败子，因为麦子原先也是败子，是上帝借着圣灵的大能重生，使我们这些原先也是败子被圣灵重生，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成为麦子。所以我们不能忘了，这里的麦子原先本来也都是败子。既然如此，那三种人在有形教会中借着教会对上帝真道的不断的传讲，而那败子中的三种人总是会陆陆续续的因着上帝的道和圣灵大能的重生，从败子变成麦子。这个过程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每一天都在发生，就像保罗前几天还作为败子鼓动百姓用石头打死斯提凡，迫害基督及其教会，可是没过几天就在大马色路上被基督光照，被圣灵重生，成为神的儿女，由败子变成了麦子。所以我们一方面知道 在有形教会当中有许多的败子，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天天为这些败子祈祷，求上帝以他圣灵大能的工作不断的重生、更新、改变，使更多的败子成为麦子。如果我们知道在有形教会当中由败子变成麦子，乃是一个像流水席一样天天都在发生、不断的在发生的一个神迹，那么当我们在有形教会当中宣讲律法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律法对于不同的人自然就有不同的认识，就有不同的应用。因此对于律法，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两位神学家，就是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对上帝的十条诫命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马丁路德认为，这十条诫命主要是针对败子讲的，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该被定罪，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绝望，然后律法要把他们引到上帝面前。马丁路德认为，律法的这一个叫人知罪、显罪、定罪的功能是主要功能。而加尔文认为，十条诫命这律法乃是给那些从埃及救出来的以色列人的，是让他们在迦南地，也就是在基督里，如何过感恩的生活，是给予他们的一个感恩生活的指导原则。那么到底这十条诫命主要功能是什么呢？马丁路德讲的对呢，还是加尔文讲的对呢？如果我们知道在有形教会当中就像流水席一样，每天都存在着这四种人，从本质上来讲是两种人，麦子与败子，但从现象上来讲乃是有四种人，败子就占三种，麦子只有一种。如果我们对有形教会当中的信徒有了这样的认识的话，那你就知道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讲的都是对的。如果这个人他还在败子中，不论他是哪一种败子，那律法确确实实就如同马丁路德所讲的，是叫这些人知罪、显罪、定罪，然后律法作为训蒙的师傅要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而对于那麦子来讲，就如同加尔文所讲的，律法是给予麦子，让他们知道如何在基督里过感恩的生活。因此律法对于有形教会来讲，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挥着加尔文和马丁路德所讲的这不同的功用。当我们对于律法有了不同的认识，也就借着对律法的不同的认识，了解了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借着律法来省察自己。最后第六点，在摩押平原二次宣讲上帝律法的摩西乃是基督的预表。单单的从律法的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到摩西预表基督。比如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主耶稣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现在从申命记一开始，或者说这整卷的申命记都是记载了摩西如何教导第二代以色列人。然而主耶稣说，他遵行这律法，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请问摩西是不是一个教导这律法并且自己也遵行这律法的一个人呢？如果是的话，摩西在神的国里要成为大的。然而还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就是基督。因为到了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就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就把天国的宪法教导新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并且他讲完了，也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登山宝训，或者说天国大宪章之后，在结尾，也就是七章的二十八、二十九节那里记载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从教导律法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基督比摩西更大。所以摩西在天国成为大的， 而基督在天国却是天国的君王。但在百姓中，摩西可以说是最大的，但他再大也大不过天国的君王。这样在摩西身上就让我们看到了基督的影子。那摩西是如何遵行律法的呢？在民数记12:3，神论到摩西这样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如果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实践律法的人。然而有一位比摩西更加谦和，那就是主耶稣。因为马太福音11:28-29记载，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为什么说基督比摩西大呢？因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他却不能够把他有的给别人。而主耶稣基督，他是心里柔和谦卑，同时他也应许我们说，在基督里的人都能得享安息。所以基督就远远大过摩西。因此在摩西身上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基督的影子。还有希伯来书3:2-3记载说，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在这两节经文中，就把基督比作是建造房屋的，而把摩西比作成房屋。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那是房屋，而建造房屋的比摩西在神的全家更为禁中。因为摩西禁中是作为仆人禁中，而基督禁中乃是作为儿子禁中。正如接下来的希伯来书3:5-6所说的，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禁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前两天我也给大家讲了基业，如果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如果我们因信归入基督，那么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就在基督里因着圣灵建造了灵宫，那么这工作就是由基督借着重生得救的人所建造的，因此我们便是他的家了，正如摩西是他的家一样。而建造摩西和我们的乃是基督，所以基督比摩西更尊荣、更崇高、更伟大。另外我们也看到，神兴起摩西把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从埃及领出来，然而主耶稣基督却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正如马太福音1:21所说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样看到基督比摩西更伟大，因为摩西只能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却不能救以色列人脱离罪恶。然而主耶稣基督不仅仅借着摩西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更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因此我们看到了摩西以及摩西五经这律法书都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正如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5:39-40所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既然摩西和律法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们唯独在耶稣基督这里才能得生命。可是我们发现那拜子们，世上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更愿意就近摩西，却不愿意就近基督。他们更喜欢摩西，或者喜欢摩西的律法，却不喜欢基督以及基督借着律法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申命记来就近基督，在基督里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以往的日子对我们的保守、怜悯和恩待，是我们已经读完了摩西五经的4卷书， 当我们今天开始读摩西五经的第五卷《申命记》的时候，我们首先向你感恩，也向你祈求，求你在以往的日子如何保守我们，今后依然保守我们。不论环境怎么改变，我们只恳求主能够给我们预备通达的道路，使我们这一个读经的计划，这一个事工能够继续进行，使你的儿女们，你的百姓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借着你的真道生命长进，借着读经你把我们带回到你话语的规模里，好让我们因着为基督做见证的这经，使我们可以就近基督，得着基督，依靠基督，也能够见证基督。天父，我们恳求你借着圣灵与你的圣道永远与你的教会同在，也与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二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